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踏踏实实地在法中提高；二、医务工作者修炼五年谈历程；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踏踏实实地在法中提高。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回顾近一年来在资料点的修炼历程，是师尊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无比威德，使我在修炼中有了很多突破。在此仅选其中的几件事情和大家分享。在今年的三月份，离清明节还有一个星期，一天我们发现资料点院子里高高的梧桐树枝上开了一簇梧桐花，正对着堂屋门。我们见偌大的一棵梧桐树上只有这一枝开了花，再看看周围的梧桐树也都没有开花的。此时还是春寒料峭，为何一枝独秀凭空来，还正对着我们的堂屋门？这是偶然的吗？我和同修都在想，是不是师尊用这种方式点悟我们，一定要提高悟性，提高心性，同化大法，往更高层次突破。后来发现这只梧桐花比周围其他的梧桐花早开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从怎么都不行到怎么都行。在资料点和同修的配合中，我常年的坚守在资料点，负责做资料和技术方面的工作，有时为了安全需要与外界隔绝。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最近一年资料点表面上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忙了，但是我们的责任依然不轻。为了当地整体上能够走好以后的路，共同维持好我们开创的这个环境，在修炼上是不能松懈和掉以轻心的。由于时间和精力上我都比以前轻松了，这时许多常人的执着和私心在忙的时候没有机会反映出来的，现在都翻出来了。表现上其他同修要操心的事还很多，我只是在资料点随时待命，整体上需要什么我就无条件的配合。这样一来，渐渐的我觉得好像怎么都不行了，经常心很沉很沉的。虽然我努力的控制着，尽量的保持学法质量，但是坚持得很苦，有时有些好转，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状态很快影响了其他同修。常年在资料点工作，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要想资料点稳定地走下去，资料点每个同修的修炼状态以及能否形成无间的整体是非常关键的。有时同修为整体上的事奔波了一天，本来回来需要静下心来学法调整，却要为我的状态担忧。同修多次找我谈，如果觉得在资料点待不下去，可以考虑离开这里，因为我这样的状态对这个环境很不利，如果被邪恶钻了空子，会给整体带来多大的麻烦和损失。和同修一次一次的长谈中，我了解到慈悲的师尊早已提前把我的状态在同修打坐时点悟给了他，对照我的状态，所以同修才会非常的重视，帮我挖各种执着的根，从法理上切磋，严肃地指出我的问题，警醒我。在剜心透骨地面对自己存在的各种执着人心，在痛苦中去掉他们的过程中，我再一次回忆起风雨飘摇中和资料点共同走过的路，所经历的一切一切都好像历历在目。 那么艰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为什么现在各方面环境宽松了，反而现在很强的自我中不能自拔？我扪心自问，现在这个资料点的存在是不是当地整体政法形势的需要？这么多年走过来，当然这一点我内心是清楚的，所以回答也是肯定的。多年来资料点的存在牵制了多少邪恶，在一次次旧势力对整体的干扰和破坏中，资料点同修心里装着大法，装着整体，减少了多少损失。旧势力不甘心灭亡，一直虎视眈眈的想让资料点走不下去，都没有得逞。现在他们又想在我这里下手，我这样下去真的是太危险了。师尊让我们大法弟子做什么都要有始有终，我和资料点还有长期在一起配合的这些同修绝不能半途而废，绝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背弃自己的使命。虽然一时的那些让我情绪低落的拜物还不能一下就去掉，但是我的心却已横了下来，只要我想走过来，师尊就能帮我。接下来在一边努力大量学法，一边和一种看不见的邪恶势力对抗的情况下，我的状态有所改善了。也许慈悲的师尊看到了我不可动摇的决心，一次在梦中点悟我要增加容量，要能包容，在一次打坐中点悟我，让我看到一个大的心里面有两颗小心。我想是不是点化我有三心二意小心眼儿，不能和资料点的同修一条心的配合。一次做完某地同修需要的大法术，我很费劲的把用过的设备搬放回原处，心里一闪念，觉得这样搬来搬去的真麻烦，随口说了一句，下次见了某地同修需要多少资料要一次定好，以后再要就不给他们做了。话一出口自己都很吃惊，这是在做大法的事吗？就像常人一样的患得患失，讨价还价。这时一直在旁边忙着的同修说了我一句，你这都说的什么，这不是人心吗？这时我却像一下子开了窍，是啊，这段时间干扰我的让我看什么都烦的那个东西不就是这个思吗？影响我了，麻烦我了，我就不高兴了。你们都出去了做大法的事去了，我在家里等着，我会不会损失什么呀？我计划好了今天要学多少法，你们却要我做资料了，打乱了我的计划，会不会影响我呀？反正怎么都不行，这一切都是那个思，那个为思为我的假我在作怪，而且把自己和同修和整体隔开了，甚至和法都隔开了，好像大法的事也不是自己的事了，好像在给别人做什么。而且这个思还生出了许多不好的心，求心，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妒忌心。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他一看别人出了功能，他就更着急。邪恶的迫害还没有结束，大法弟子整体上配合着做事，有时也是需要有个坚实的后盾。比如那个杂技表演人落人，越落越高，越落人越多，那最下面那个支撑着一切的不是很关键吗？也是不可缺少的。师尊让我们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大法弟子在整体配合上如果各怀思念，那和旧势力有什么两样呢？连新宇宙的标准都够不上，何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又何谈形成整体？我把师尊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在自己的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就明确了，内心也变得明亮了。回忆以前在资料点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时候忙的只是机械的在做，甚至心态不很纯正的时候也意识不到，就是偶尔意识到了也抓不住，在忙中把有些心就遮掩起来了。其实那时资料点的其他同修不止一次提醒过我，同样在做事用心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完全提高上来。现在环境已轻松，很多修炼中薄弱的地方就暴露无遗，如果不下决心去掉，那太可怕了。真正的自己清醒过来了，那个不好的东西就去掉了，学法入心了，融进整体中了，和同修也是一心的了， 也没有那个为思为我的根了，那个怎么都不行的状态就没有了。现在觉得怎么都行，大家都能站在法上，用纯正的心态配合时，真是威力无比，做起事来势如破竹，事半功倍，同时也更加增强着我的信心，觉得什么都顺了，天清体透。二，正念对待周围环境。在和邻居相处的过程中，有两件事使我认识到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修好自己的重要。头一件事是这样的，我们住的地方和前院是同一家主人，我们院内有两间配房，是平顶，也许当初房主为晒东西方便，把楼梯建在了前院。我们住进来以后，前院的人经常到我们的院里晒东西，开始我和同修也没太在意，觉得修炼人不想和邻居发生矛盾，既然楼梯在他们院子里，偶尔上去晒晒东西也没什么。后来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到房顶上晒东西，甚至一天要上下好几次，更甚者有时还在房顶上悠来荡去的漫步，那架势就像是他们自家的房子了。同修们都感到很不方便，因为上到平顶房，我们的院子就一览无余了。资料点免不了带着耗材和做好的真相资料出出进进的，这样也很不利于安全。开始大家只是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一段时间后情况却没有改善，后来就多次当面阻止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在我们的平顶上晒东西，甚至找到房东想着他出面来解决，房东没有来，而邻居还是或明或暗地上去晒东西。为什么发正念不起作用？为什么阻止不了常人？后来大家都开始向内找，共同认识到不让他们上去晒东西是对的，如果他们被邪恶利用钻了空子，干扰了资料点，他们就犯了罪了。但是我们的心态还是不太纯正，也不应该依赖房东常人来解决问题。比如说他们到我们的平顶晒东西，连个招呼都没打过，我们是不是有愤愤不平的心？是不是心怀慈悲的真正为了众生的安全着想，善意的和他们讲？大家经过切磋，最后决定继续阻止他们，这个原则不变，但是要在心性上下功夫，慈悲对待众生，不能让邪恶钻我们心性上的空子，迫害众生。我找出了自己很多不易察觉的人心，开始我有些怕心，怕得罪了他们，因为资料点曾经有一次被邻居恶意举报，虽然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了，资料点也基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但是那次经历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待周围的环境，有时甚至怀着敌视的心理，不能摆正与他们的关系，这次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碰到的这一切能有偶然的吗？也许是早就安排好的，旧势力当然是想制造干扰，迫害众生，师父却会利用这一切让我们提高。如果我们做不好，被旧势力找到借口，对邻居会很不利。想到这些，我更是不敢放松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不正的念头马上清理掉，并在心里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谁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是受益良多，去掉了很多平时不易察觉的人心，这些心平时也许一闪而过，自己不注意也认识不清，现在一个个的暴露出来，我非常坚定的就是要去掉他们。我也感觉到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并且我又拿出师父的评语文章，什么是真正的善，认真学了几遍，自己也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善，那不是能表现出来的，那是修炼人境界的自然流露。资料点同修在共同向内找的过程中，随着心性不断的提高，邻居那边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慢慢的他们上平顶不那么勤了，甚至偷偷地上去，再偷偷地把东西拿下来，每次不论让资料点的哪一位同修碰到，大家都能善意的、慈悲的，但却是严肃的给他们讲道理，不给邪恶留任何余地， 坚决阻止他们继续上我们的平顶，没有任何争吵的。最后邪恶终于被解体，邻居也被大法弟子的大善所感化吧，不再上平顶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邻居家的电视经常整天整夜的开着，生意很大，给我造成很大的干扰。
有时你忙的时候他电视不开，你那边要静下心来学学法了，他那边电视哇啦哇啦响起来了。甚至于你早起晨练，你发正念，他那边又哇啦哇啦响开了。其实在资料点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很注重发正念的，我们只要有时间基本上都是每个整点坚持发正念，每天都清理这个环境，甚至我们针对邻居电视干扰又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但总是时好时坏，不能把干扰彻底清除。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每次电视响的时候我都有点紧张，甚至发正念的时候都在想着电视的声音是否小了点，对这家邻居还隐隐约约地产生了一种怨恨的心，虽不是那么强烈，反正有点敌视，甚至希望他们家出点什么事，在这里住不下去搬走才好呢。执着的邪恶都给我演化出他们要搬走的迹象了，其实都是假的。
我想起师父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的，但是通常心很静的表现是面对很多干扰都很静，没有常日那个激动不平等，非常平静，又不影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我明白了，自己还没有达到在干扰面前心不动很平静的那种状态，而是被这个干扰带的各种人心都在往上冒了。我又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的，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记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和大法弟子成为邻居，那不都是有缘的人吗？都是为法来的，干扰我了就不高兴了，就不把他当众生看了吗？难道不是邪恶在干扰他迫害他吗？这些修炼中的不足人心找到了，去掉他们并不难，等我们真正升华上来，电视也终于不再干扰了。
这两件事使我感触很深，
当发正念不管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忘了向内找了。师尊多次讲法都告诉我们，遇到问题首先向内找，只是碰到具体问题，我们往往淡忘了师尊的教诲，忽视了自身的修炼，才拖延了问题的解决时间。
三，在学法上突破。很多年了，自己在学法上有一个很大的漏，就是学师父的新讲法能入心，学转法轮就很少达到那种字字入心的状态。虽然时而也能悟到法理，但是离师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后来我就开始背法，觉得改善很多，但是后来背得熟了，背法也会溜号。自己从小上课就爱开小差，写作业也开小差，学生时代简直就是在开小差中过来的，觉得要想达到学转法轮不溜号简直太难了。后来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不能承认。特别是看了明慧网静心学法的小册子，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学法跟不上，个人修炼就跟不上，达不到要求就跟不上正法进程，也很难胜任资料点的工作，甚至会影响到别人。再说大法无所不能，一定能让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于是我每天学法的时候都很慎重，先从静思静法上入手，注意自己做的端正，学法时尽量的双盘，坚持不住了就单盘，单盘也累了就把两条腿上下调换。渐渐的我发现自己不能静心学法的最主要原因是有一种不好的东西，也许是思想中的业力，学法时让我心里惶惶的在往前赶，如果慢下来它就会很不舒服。于是我首先让自己放慢速度，一字一句的看，这样我渐渐的又发现放慢了速度以后，思想一溜号，我能很快抓住他，看看他想的是什么，执着的是什么，然后明确自己作为修炼人不要这些东西，随时清理掉，有时就停下来针对那个东西清理一会儿， 想他们死，然后再接着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有怕吃苦的心，有时该学法了，心里发怵，觉得苦，不想学。我了解到有不少同修都有过这个状态，绝不要被这个吓住，听他摆布就不学了。其实都不是自己，学法怎么会苦呢？学法通化大法是生命中最快乐的事，不叫我学，我就学，就突破了。以前学法有时放下书，如果不用书签隔开，下次再学自己都找不到学到哪儿了。现在这个状态已经彻底改变了，而且慢慢的也经常能达到入心的状态了。一年来在师尊的慈悲看护和大法的指导下，有时真是感到每时每刻都在修炼中，一丝一念都在提高中。想想那只早开的梧桐花，更加体会到师尊的浩荡佛恩。师尊正法越来越接近人的表面了，对应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也越来越接近表面了。我和资料点的同修都非常清楚，越到最后越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谨遵师尊的教诲，越最后越精进，有始有终，彻底兑现自己的誓约。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先运的交流文章，医务工作者修炼五年谈历程。一得法。各位同修好，我是2006年得法的新学员，医务工作者。短短五年的修炼时间让我获益良多，下面就谈谈我这几年的一些修炼过程。我是1996年就知道有大法了，那时看到家乡已经有很多人练功，我也曾鼓励家中的老人去学，心里想如果家中有人学了，自己将来要学也方便。我当时刚生完孩子，觉得还没有时间去学，因为没有看书，以为就是一般的气功锻炼、祛病健身。最终家中的老人也没有去学，就这样我也与大法擦肩而过。一晃就是十年，我这时已经对人生感到非常失望，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在常人眼中，我家境殷实，自己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但内心的苦闷只有自己知道。因为从小就没有家庭的温暖，得法前认为自己此生的追求就是寻找人世间的挚爱。我觉得世间的人都非常自私，只有宗教中的大爱才能打开我封闭的心扉。于是我开始看起了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书，自发地念起了佛经。后来看了师尊的转法轮，才明白宗教已经不能使人在修炼的原因，但自己因为有了这颗想修炼向善的心，师尊就开始管我了。虽然当时还没有学大法，但我经历了很多奇妙的事，像开天目的各种状态，感觉骑马跑，开着汽车往出冲，闭着眼睛时有翻花的感觉，就像转法轮中讲的那样，那红色原来是平的，一下从中间鼓起来，不断的翻，不断的翻。做梦时看见一个白发白须的老道，手持胆尘坐在云端的八角亭，看着我骑摩托车往上冲，尝试了几次都冲不上去，差点还滑下去了，只好停在那里。那老道一言不发，双目微闭。是啊，天机不能讲啊。还看见红蓝红黑两种太极，当时还觉得做梦没有根据，太极不是黑白两色吗？后来看了转法轮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着师尊就给我安排了得法的机会。2006年8月17日，我遇见了多年未见的一个朋友甲，他曾是本地的辅导员，打压后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得知他被邪道冤判，开除工作，历经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整个人看起来却更成熟稳重，冷静智慧，有着超然世外的洒脱。我问他还有没有练，他说练，我很钦佩。随着一段时间的接触，我领略到了修炼人不同于常人的内境，那种纯净美好让我不顾一切地想了解大法，向往大法，也深切希望自己有如此修行。在他的引导下，短期内我通读了师尊的所有经文，这期间感觉自己真是突飞猛进。打坐中看到了金色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一言不发地立在我面前，我心中一丝一毫的杂念都没有，不一会儿他们就隐去了。还看到了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做梦都看见自己开着汽车进入电梯，要上27层楼，一按钮直上37层，想停都停不了。打坐时看见金光闪闪的佛塔，塔身上有一层层无数的小佛，再看下去发现塔尖变成一尊庄严的大佛的头像，殊胜的景象数不胜数。打坐时转法轮中讲的状态一一出现，如打坐时会点头，头向一边摆，通大周天的时候身体往起颠。我不是为治病而来，但这些折磨我多年的慢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荨麻疹、乳腺增生，却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了。我捧着宝书如饥似渴地看，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法上，单位里的饭局活动我全都推掉，只想下班回去后学法。有一次上班的空闲时间，我掏出小本的精进要旨来看，正看得全神贯注，忽听一声高喊，哈，你竟敢看法轮功的书。原来一个男同事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旁边，我朝他淡淡一笑，再看周围有三四个同事在各忙各的，毫无反应，而这个喊话的也转身走了。更奇妙的是，婆婆去了外地大儿子家住了好几个月，小姑叫我们一家三口去她家吃晚饭，早午餐我们都不回家吃的，这样节约了我很多的时间。我知道这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我将红银、红银二抄在小本子上随身携带，不论走路干活都在背，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充实幸福的时光，整个人全身心地融在法中。二、修心。一次上早班时，领导在早会上传达任务，要我们如何如何做，说了一大堆。我心中不自觉地想，做得最差的就是你了，现在领导也不是以身作则实干出来的了。突然师尊的一段法打入我的大脑，过去我在讲法中讲过一个道理，比如中共邪党文化中有一个说法，叫别人做好时自己得首先做好，那么有人干坏事时被别人指出后就会说，你还没做好，你别管我，你要管我你得首先做好。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立即清醒过来了，修炼就是修自己，何必看别人。我意识到这个观念是长期在人中形成的坏思想。晚上做梦看见自己在房子里，忽然发现在房外的高处有一穿黑色斗篷的人，用双掌向我发一团团黑如浓烟的物质，直觉上我要接招的话不死也伤，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举起双手，同时大喊一声，师父救我。就在我和他一对掌的刹那，轰的一声巨响，那个黑衣人炸掉了。我走出房外，人便飞了起来，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我悟到是我白天的经历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反应。修炼人要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符合真善忍的都要修去。我从同修处抱回来2003-2006年的明慧周刊，里面的心得体会对我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心中生出一念，如果我能直接上明慧网多好啊，就不用再依赖同修，而且能看到每日的最新文章，了解修炼的形式，跟上正法修炼的进程。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到了我的这一愿望，不久我在一张真相光盘中发现了自由门的破网软件，很简单的就上去了，一直到现在，就是封锁很厉害时也没能断过。即使看到师尊的最新讲法，并且逐渐学会了打印小册子用于讲真相。得法前，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做事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转法轮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做一个好人的道理，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知道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活着就是业力轮报，所有的痛苦和不如意都是自己造下的，遇到心中解不开的事，不再怨恨别人与外界对自己不公，而是向内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了，不断修正自己，用行动去证实法。现在大部分亲戚朋友都知道我修炼大法，我的转变让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都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三，磨难。我得法的同时，母亲也开始学法练功。1999年，母亲的兄姐就一再向他弘法，他很早就有大法书了，但没看。在我的带动下，虽然学点法练练功，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做不到根本上的信师信法，加上治病的心不去，不按法的要求做，从根本上还不能算一个练功人。受人蛊惑，自己偷偷去找仙姑治病，结果招来附体。那段时间他一下子变得疯疯癫癫的，整宿不睡觉，神魂颠倒，如果没有师尊的看护，早就一命呜呼了。在师尊的安排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同修来帮我，如引我入门的假同修，即使在法理上起悟开解我，舅舅阿姨同修每天到病房和我一起发正念，后来又请了一个同修帮我24小时照顾母亲，使母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康复，连专科大夫都认为是奇迹。如果没有师尊的呵护，我和家人根本就走不过这场磨难。当时我得法才几个月，还有很多常人心，很多事情还处理不好，那时心中只有一念，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我修炼的决心，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摧毁我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那时我奔波在母亲住的精神病医院和我工作的医院还有家庭之间，这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婆婆也回来了，感觉压力非常大。一次探望母亲后，在回家的路上，一辆大货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的摩托车都摇摆了一下，心想，师尊啊，要是这样完结了，那也是一了百了。立时感到压在双肩大山一样重的物质消失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慈悲的师尊又一次为我承受了如山如天的业力。通过这一磨难，我在法上成长了很多，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压力，真是什么也不是。刚一入门时，是假同修的高尚人格精神强烈地吸引了我，我把假同修的慈悲无私混同于人世间的情，对假同修产生了崇拜心，很重的情和依赖心，事无巨细的都向假同修诉说，听到赞美心里便美美的。后来了解到，假同修被邪恶迫害转化后，曾经干过转化别人的事，虽然走回来了，修炼状态还是存在问题的。我刚从常人中起步，对法还没有深刻的领悟，还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只是从感性上觉得他远远高出一般常人， 便盲目地认为他一切都好。我几次萌生与他断绝来往的念头，和他交流后，他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大法修炼不重形式，关键要修心，跟着他才能修得高，讲真相是修得低的人做的。以前觉得自己对情很容易放下，那是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受到很多伤害而变得冷酷，内心深处还向往着人的所谓美好情感，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一句话很认同，背后还隐藏着肮脏的色心，这些放不下的人心执着让我顺水推舟，一步步地走到邪物的边缘。不按照师尊说的做，就没有法的力量。我对同修甲由感恩、崇拜到哀怨、绝望，到今天非常的淡薄，能够走出这个泥潭，完全是靠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坚持被转法轮，以及大量阅读明慧网的心得体会。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讲了，人类发展到今天，一切都在败坏，整个社会、整个宇宙中一切事情也在相继发生败坏，我们常人中一切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想求正法、走正道都很难，方方面面都干扰。期间也知道这种强烈的执着应该去，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去，可总觉得去不干净，觉得很愧对师尊，心中很难过，并开始怀疑自己。翻开转法轮就看到这一段话，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做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这不是师尊在鼓励我吗？同时觉得压在身上很长时间的不好的物质瞬间消去了很多，整个人身心都轻了很多。我知道师尊又为我摘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当断不断，在执着中去执着当然很难了。现在我已经与甲断绝联系，通过一年多的背法修心断欲去执着，不断地归正自己，重新回到正法修炼中来。法无所不能，只要我们坚持用心去学法，时刻用法的标准来对照自己向内照，就没有走不过去的关和难。走了这么一段弯路，差点就中了旧势力的圈套，贻误了不少救度众生的时间，深深感到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四，讲真相。自从明白大法是什么以后，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殊胜，师尊的伟大，以及邪党的邪恶。刚开始我是凭着人的一腔热情，直接跟亲戚朋友讲我修大法了，大法是如何如何的好，像天安门自焚事件完全是邪党造的谣。可是我发现一些昔日的朋友熟人离我而去，不再跟我联系，害怕了，是我没有考虑到世人的接受能力，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只是在向别人发表灌输自己的个人感受，才把人吓跑的。通过学法修炼，不断地提高，由刚开始的急切盲目，逐渐到现在能够冷静、理智、智慧地正视大法。对于不了解的人，我先从第三者的身份讲真相，并观察他的态度。思想清晰，对邪党有一定认识的，我就先劝退，然后告诉他大法好。受邪党毒害严重的，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的，我也不急于求成，侧面了解其联系地址，然后选择合适的真相资料，或通过寄真相信，或采取其他方法，让他有机会接触真相，逐步解开其心结，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对于学历高、自认见识多的人，我发现采用启发式的方式比较好。比如我有一个老领导，退休以后热衷于跳舞健身运动，三年前我给他讲真相，特别给他讲了气功与体育锻炼的区别，他不感兴趣，并说我不反对也不支持。 前几个月见到他，当我再一次讲到自焚伟案时，他说他看过资料了，觉得不太可能，认为既然不是自杀，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用火烧自己。我反问他，像自焚这样的突发事件，为什么记者能拍得这么全面，而且这么快就确定是法轮功？纵观整个录像，你是不是觉得像拍电影的效果？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真的是在演戏，立刻声明退档，还跟我学了五套功法，请了一本转法轮。不是我做得如何好，是师父正法到最后，邪恶已经很少了，世人也越来越清醒，我们只是要打破自身的局限，做好三件事，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父亲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受邪党的毒害很深，舅舅和他讲真相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解开他的心结，最后还扬言不和人家来往了。我了解父亲是个有心向佛的人，讲真相时我尽量不和他正面发生冲突，不去触及他负的因素，他一反对我就打住，查找自己的问题，同时及时压制修去自己反出来的一些不好的人心，如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嫉恶如仇等等，按照师父的要求，完全用善的一面去感化父亲。刚开始只要我一谈到邪党，父亲就恼火，说我们搞政治，从而不愿意再听起他。一次我快忍不住要顶他时，我赶快跑到另一房间里发正念，心中很难受，觉得他这么顽固，再不想理他。发着正念，师父的法打入大脑，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猛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只是强烈的争斗心，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我怎么还生常人的气呀？这不是在帮我提高吗？当我走出房间时，发自心底的祥和的微笑感染了父亲。没修炼前，我们父女发生争执时都要冷战好长时间的，父亲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大法对我的改变。父亲是医生，患有糖尿病，血糖一直不稳定，吃的降糖药副作用大，还伴有高血压等。我就从这方面入手，讲学法练功后对祛病健身的奇效。最后我说，您是我的爸爸，作为女儿我能骗您吗？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您的身体好了，我同样是受益者。你我都是医务人员，都了解现在的医疗水平对这病的效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终于被我打动，通过学法练功，现在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非常感恩师尊。餐前餐后的血糖恢复正常，父亲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向同事朋友传播大法的真相，通过讲清真相，相继有六位亲戚朋友跟我学法练功，父亲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位。我买菜购物全部使用真相币，只是在刚开始遇到个别不接受的，我也不强给，只是惋惜地告诉他，好东西你也不要。更多的人看了真相币后都会朝我微笑。刚开始没有资料来源，我原来有一台电脑，我便购买了一台激光打印机，便能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资料了。后来我又安装了刻录机，学会了刻录真相光盘。我的同事在常人中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形成一种观念，自认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喜欢别人灌输什么。我便送给他们刻有破网软件的小光盘，让他们自己去看去了解，收到光盘的人一般都会说谢谢。正当我准备再买一台彩喷打印机时，师尊安排我联系上一个老同修，能获得更多精美多样的资料。我和同修利用现有的资源互相补充，不必再花人力物力去琢磨新东西，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做三件事。五、神机。女儿从小聪明，就是不能吃苦，怕困难，学习成绩一般。上初中时电脑派位，派到了本市最好的中学，家人知道这是修大法的福分。中学学习任务更重，女儿数学很差，为了帮助她提高成绩，请了一年的家教，成绩也没上去。 我跟女儿商量，不请家教了，每天坚持学法一小节。女儿满口答应，头几个月成绩不上，还掉了。我和女儿坚持学法，接着学校老师安排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和女儿同桌，要学生结对子互相帮助。经过一年多坚持学法，学习上并没有比原来多花时间，女儿的成绩已经由20多名进入前10名。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法，女儿更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更能抵御社会不良风气的污染。老师让孩子入团，女儿问怎么办，我告诉她不要入。老师也没问为什么，因为我给老师写过真相信。这个单元女儿数学考了100分，第一名。我告诉她，这是神给你的荣誉，因为你敢对邪党说不。我的一个警察朋友乙知道女儿的事情后连连惊叹。乙很相信大法，也每天坚持和他的孩子一起学法。乙还帮他的亲人朋友三退弘法，已经引导他的3位亲人得法。女儿小时候有一次喝汤，不小心被碎骨头卡到喉咙里了。这种情况要是在医院的五官科，用电子内窥镜才能取出来。我告诉女儿，现在只有求师尊帮忙了。孩子单纯，悟性好，我把师尊的讲法录音放给他听。大概过了40分钟，只听女儿惊喜地说，妈妈，我好了。我要看看骨头，女儿说，咽下去了。当时感觉一股热流从腹部涌上来，她咽了一口唾沫就舒服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来访，同学刚坐下，女儿就吵着要去游泳。见状，同学起身告辞，我批评女儿没礼貌。这时同学已到门口开门，刚才还好好的门锁，这时却拧不动了，我也打不开，叫人从外面用钥匙也打不开。我告诉同学，这是天留你，不要急着走，我还有事没跟你说呢。接着我和他讲了真相，他很认同，当下就跟我学了第5套功法。办完正事，我们走到门口，我心中想了一下，求师尊帮忙，手一拧，门锁啪一下就开了。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讲的，而后进来的正好赶上正实法，你也得做，同时又有个人修炼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有些问题复杂一些。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觉得感恩师尊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好3件事，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主师世间行。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